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星期三承诺接受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万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今后2年增加接收数千名的难民，不过受到一些反对配额系统国家的阻力。随着配额计划细节的披露，捷克总理索伯特卡本周表示拒绝配额制，他说，因为我认为配额并不能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斯洛伐克总理菲乔对恐怖分子可能随着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渗入欧洲呢表示担忧，大多数移民都希望在更为富足的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典安顿下来。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克拉珀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我显然不能不想到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会将他们的行动人员混入难民中，这令我们非常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洲不能将大量涌入的难民潮只留给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来处理。他敦促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下星期对难民安置计划表示支持。叙利亚国营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并把所有阿萨德总统的军队赶走。星期三的消息是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军方遭受的一系列挫败中的最新的一个。将近5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造成25万多人丧生，400多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与基地组织相关的叙利亚努斯拉阵线和同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呢，现在控制了当地的设施。叙利亚国营电视台确认，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从那里撤离。在这同时，俄罗斯外长星期三首次确认俄罗斯军方专家正在叙利亚。一名发言人说，这些援助是为了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这名发言人补充说，如果莫斯科认为有必要，可能会考虑为打击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不过这些行动将遵从国际法。反对阿萨德政府的美国近几天对俄罗斯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提出疑问。华盛顿要求一些国家不准俄罗斯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莫斯科方面星期三对此提出谴责，说这是跨国的粗鲁之举。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团的一些保守派普通议员正在发起一场对抗行动，反对本党国会领导人计划星期五就否决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进行投票的做法。保守的国会众议院自由党团小组成员正在要求奥巴马行政当局作为现在正在审议的伊朗核协议的组成部分，向国会众议院递交2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的补充协议。伊朗核协议的反对者表示，除非递交这些补充协议，否则国会对这项协议的审议不会开始。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在参议院获得批准的科克梅南德兹法案，作为伊朗核协议的组成部分，在白宫可以开始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之前，国会有60天的时间审议这项协议，这一时间期限9月17号到期。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预计会在这一截止日期前就否决这一协议的决议案进行投票，国会众议院计划星期五投票前在星期三就这一决议案开始进行辩论。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呼吁他本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五按计划举行投票，表示这是确保投票选表决的唯一选择。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晚间将集会，努力就解决伊朗核协议问题寻找途径。参议院方面，针对伊朗核协议的辩论继续进行，参议院民主党人已经确保了支持这项协议的42张赞成票，比需要阻止参议院否决这一协议的41票还多出一票。参议院领导人还没有宣布投票表决何时以及如何进行，但是参议院的42张赞成票意味着奥巴马不大会动用他的总统否决权来确保他实施这一协议。苹果公司星期三推出了其有史以来屏幕最大的平板电脑 iPad Pro， 并配以新的智能键盘和苹果的触屏铅笔， 此款针对的是商业用户。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旧金山的媒体活动中展示了苹果的新款 iPad， 他说这是 iPad 历史上自首发以来最大的新闻。苹果高级副总裁席勒说，新款的 iPad Pro 将在11月上市，售价从799美元起。这款平板电脑中中央处理器的速度超过去年出售的 80% 的便携式电脑。苹果公司的 iPad Pro 是与思科和 IBM 联手打造的，其电池使用周期为10个小时，屏幕尺寸为 32.7 厘米，而目前的 iPad 屏幕为 24.6 厘米。美国与贝宁的官员签署了价值3亿7500万美元的协议，作为对这个非洲国家的电力行业进行的投资。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贝宁总统亚伊星期三在白宫参加了有关官员签署这个为期5年的千禧年挑战合约。那么这一协议将帮助为贝宁的配电系统、离网接入以及监督和政策改革提供资金。拜登表示，这一协议将促进呢经济的发展。那么他补充说，给人民带来希望有时比给他们带来帮助的效果更大。千禧年挑战公司是一个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该公司预计今后20年呢将有980万人因为这个协议而受益。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核协议已经在美国国会赢得足够多的议员支持，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协议的提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将要访问美国，可是专家指出，习近平这次出访要面对几个不利因素。而随着习近平访美的临近，海外舆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记者高瑜和律师蒲志强保外候审。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年会将重点讨论难民的人权问题。俄罗斯跟日本的政治关系变冷，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双方联手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中国知名作家有人仿效文革时期盛行的先说政治口号之后表忠心再说事这样的方式发了微博问事情，结果引发数万网友的模仿肥户，讽刺效果弥漫了网络。我们还有更多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欧洲难民潮的问题。现在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容克他呼吁欧盟成员国对大约16万难民进行重新安置，并且说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已经不能够独自承受这个负担。容克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他呼吁欧洲各国团结一致面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他说，为了避免延误，22个欧盟成员国的紧急安置必须要以强制的方式进行。他说，我们欧洲人永远都不能够忘记为什么给予庇护，遵守基本的庇护权是如此重要。容克敦促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下周开会的时候批准重新安置计划。他还表示，他认为寻求庇护者在等待申请审批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享有合法的工作权利。容克说，他期待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共同投资，成立一个紧急信托基金来应对今后发生的这类难民危机。欧盟委员会呼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扩大各国的移民配额计划，在未来2年接收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中东人。那么，分配难民安置的新系统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人口、失业率，还有各国已经同意接收的难民人数而定。现在大量的难民继续的涌入欧洲，希望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跟英国星期一同意接收至少20000名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可是呢，这个数字跟希望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大批难民来相比，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非常的少。下面我们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 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两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就是移民跟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是在下个星期一开幕，在10月2号结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径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 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二，美国的国会复会了。这个时候呢，伊核协议仍然是讨论的重点。目前呢，伊核协议已经在美国国会赢得了足够多的议员支持，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协议的提案。奥巴马总统则不必对国会的决议行使否决权，这可说是奥巴马总统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参议员星期二结束一个月的休会，带着他们最牵挂的问题回到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说，
争论的焦点是伊朗是否会发展核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的态度是，
我反对实施这项协议。
就连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人士也承认，他们缺少阻止伊核协议所需的票数，众议院首次表决肯定通不过。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参议院，伊核协议在参议院的最终表决结果可能不至于让总统行使否决权。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说，
参议院对重要问题的表决结果必须要有60票，因此伊朗核协议要想获得通过需要60票。
民主党人要求对伊核协议的程序性表决必须有3/5多数票才能进行最终表决。如果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他们可能彻底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决议。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认为，
参议
院不应该以程序性模糊概念做掩护。我呼吁每一位参议员抵制阻止最终表决的意图，抵制拒绝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话语权的意图。
即使国会没有通过伊核协议，白宫也成功行使了否决权，白宫还是宁愿避免这种结果。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我们当然期待支持协议的国会议员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国会阻止协议通过。
无论国会的表决结果如何，华盛顿都将继续支持这项重要的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跟韩国在星期三举行了年度的防止生化演习。这个演习没有明确的假想敌，但是呢，一般认为美韩明显的在准备应对朝鲜的各种形式的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间的代号有效响应15的防生化演习9月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演习预定持续2天。在演习现场，吸入有毒气体的伤员正在进入医院，有的戴上了口罩，有的可能会被送进标有负压舱的室内接受进一步的检测，还有的伤员躺下准备接受测试。报道说，演习地点是韩国国防部研究院大楼。韩美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例行举行这种反生化演习。演习由两国的国防部和卫生部门等40多个单位和机构组织实施，参演的人员200多人。韩美防生化演习首次向媒体开放，韩军上校沈泰元在指挥中心说，
今天现场训练演习的目的是强化大韩民国和美国遏制生化攻击的防化能力。
这次演习模拟天花在韩国爆发时的处置过程，不过核心目标依然是各方的协调和组织。沈泰元说，
演习的目的是改善美韩两国政府相关组织以及军队之间的协调，了解生化袭击发生时的有关程序。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美韩防生化军演，还有媒体评论说，美韩防生化军演显然是以朝鲜作为假想敌。 另外，出席全球卫生安全议程高级别会议的15个国家的约50名人士观摩了这次演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在9月8号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是流亡藏人却表示，西藏的这50年是最黑暗的50年。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9月8号上午10点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面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团团长于正声赞扬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倍。不过于正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依法治藏等。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指出，这次纪念活动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强调对西藏主权重要的机会。
So this is an importantpageantry for the state to stake its claims of sovereignty.
中国政府借此机会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西藏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效忠政府。他们必须筹备各类活动，他们必须宣称效忠政府。
Because they have to organize events and they have to profess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state.
不过林伟认为，在许多藏人眼里，他们的处境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区别不大。
In the eyes of many Tibetans, the situation is not.
许多藏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生活在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文化角度，藏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占领西藏的殖民国家。
Entity that is occupying them to a large extent.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对记者说，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
While Beijing celebrates 50 years of the founding,
北京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而我们认为这50年是西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50 years of the darkest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听听藏人怎么说。
So better that China review its repressive policy.
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更好，但是他们应该听听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的心声。自焚藏人舍弃生命，就是为了让外界关注西藏的现状。中国政府确实需要开启西藏的黄金时代，就应该听听这些藏人想表达的。我们认为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So we feel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对藏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评估。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allow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进行评估，看看藏人是否如政府所称的得到很多实惠。
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之后向西藏派驻军队，从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的出发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希望借此机会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可是专家们指出，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要面对几个不利的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对美国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可是当他抵达华盛顿后将面对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经济不稳，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以及黑客攻击事件等等。特别是在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和政客们更加把中国作为议题，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在习近平访美前，已经有迹象显示，华盛顿会利用这次机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金融时报9月3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白宫可能最早在劳动节这个星期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说，如果华盛顿真的这样做，将会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他说
If the White House decides to impose sanctions before Xi Jinping's visit,
如果白宫决定在习近平访美前实行制裁，他可能会推迟访美日期。我不认为他会取消访问。
威斯康星州长沃克最近指责中国不断伤害美国利益，呼吁取消峰会。不过，专家指出，由习近平做出推迟或者取消访美的决定，这样外交包袱就落在中国身上。金德芳说，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军事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硬。
In recent months, I see a somewhat hardening of United States' position.
首先，美国海军四月份首次公布了一份非机密报告，公布了中国海军2009年以来的危险行动。第二，美国亲中的海军上将洛克利尔2013年说，最大的威胁是全球变暖，而不是中国，因此没有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席位由不那么亲中的人士接任了。
金德芳说，几个星期前公布的美国海上战略也显示出对中国更加强硬的立场。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官员约瑟夫·博斯科建议，奥巴马总统拿出两套接待方案。方案 A， 给予习近平国家元首礼遇，鸣礼炮21响，并设国宴招待。条件是中国宣布拆除南中国海人造岛上的军事设施，保证不会以此来宣称领土主权，放弃在任何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同意停止对美国政府和公司进行任何网络攻击和商业盗窃，释放异议人士。博斯科说
That's the direction that the world community should be pressing China to move toward.
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说到底，这些只是任何热爱和平的国家都应该履行的普世标准。我们应该开始要求中国也这样做。
可是博斯科说，中国显然不会接受这些国际标准，那么奥巴马就应该采取方案 B。
He should be taken to Camp David and have some serious business-like discussions.
奥巴马应该和习近平在戴维营进行严肃的公务性会谈，提出我们的不满，相信习近平也有不满的地方。
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日期正好和罗马教宗首次访美撞车，教宗方济各9月23号到27号将访问华盛顿和纽约等地，估计将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习近平期待的国家元首待遇、鸣礼炮21响和国宴会因此而黯然失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海外舆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记者高瑜以及律师蒲志强保外候审。高瑜的代理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少平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高瑜案子的最新情况，称尽管遭到当局的拒绝，但是仍旧依法为高瑜争取保外就医。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上个月因心脏病向当局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星期三下午，代理高瑜案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会见了高瑜。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介绍了高瑜案的最新情况。
我们也给他又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啊，这是等于说是重新提出来的，原来提出来的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又重新提出来的这个取保候审的申请，就还是鉴于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年高体弱，就等于70多岁的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又这么好，有美尼尔综合症，然后心脏病，然后血压啊，还有这个皮肤什么的，所以他这个因为做应该是作为一个老人了嘛，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呢是不适宜关押，所以我们也提出，应该是不管怎么说吧，从一个人道的角度来讲，应该给予取保候审。
71岁的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泄露一个中共党内的机密文件，一审被判7年徒刑。高瑜提出上诉，目前北京法院正在进行二审的审理阶段。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呼吁释放高瑜、朴志强等良心犯和其他被捕律师的声浪日高。莫少平律师称，高瑜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合继续在狱中服刑。
法院没有依法判决这个当事人有罪，当然这个依法判决是一个生效判决，生效的判决啊。虽然高瑜这个案子已经一审判了，但是二审他因为提出上诉了，二审迟迟没有下来一个判决。那中国是两审终审制嘛，那仍然不能说算一个生效的对高瑜一个有罪判决。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迟迟没有这个给这个高瑜一个结论之前，一直关押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也就是任何人没有经过法院依法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应该都是推定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这么长期的关押他，这个呢本身是违反法治基本的精神的啊。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起释放20位女性良心犯的活动，关注过去20年在全球被拘押的20名女性良心犯的处境，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律师王宇、记者高瑜，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以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允许一些被关押的、受高度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外就医，向美方释出善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加紧了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现在股市看来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稳定股市的大规模行动看来已经达到目的。上海沪深股市星期三再次反弹，收涨近 2.3%。 不过政府旨在抑制股市动荡和鼓励长期投资的行为，却是交易量明显的减少。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名为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实则却有可能对市场造成伤害。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沪深300股指的期货交易合约从6月份的至少320万下滑到星期二的3万4千左右。沪深300股指由中国一些最大型企业股票组成。侯伟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的作者之一，他认为期货市场的情形可能会波及整个证券市场。侯伟说，有人会说我不会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因为不容易买卖，而且不仅如此，政府的政策还会朝令夕改。政府每个星期都会出台新的交易政策，其中有些政策会再次的修改。最新提出的股市政策变动可能进一步限制股票每天的交易范围。中国股市目前的涨跌范围是 10%， 以限制主要是小型投资者买卖的股市波动。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如果沪深300股指当中的某家企业的股票涨跌幅度达到 7%， 就停止其交易一天。股指涨跌 5% 的时候，交易将暂停30分钟。中欧国际商学院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国中心主任瑞蒙指出，上述举措可能对由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起到冷却的作用。他说，我认为熔断机制无疑有益于缓和与稳定处在异常情形下的市场。中国政府集中管理股市动荡，但是香港 OTS 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人托尼许说，从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行动最终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市场的力量通常比中央政府大。熔断机制并不少见，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为了阻止股票指数下跌，但是由于已经实施了 10% 的限制，新措施只会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收紧交易带，从而放慢市场最终稳定所需要的时间。侯伟说，他们所做的看起来其实就是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停止交易。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应当在股市上升而不是暴跌的时候进行干预，但是中国政府却在市场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强烈的干预。侯伟说，中国股市近两个月来发生泡沫破裂，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政府没有在股市上涨的时候以正确规范的方式对高度杠杆化的市场进行调整。他说，政府应当重点改进中国公司企业和贸易做法的透明度。在股价不可持续的暴涨时，股市监管者也应该发出更多的警告。据美国公司戈德曼说，为了救市，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2300多亿美金。中国股市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所以当局热衷于防止股市下跌。瑞蒙说，目前中国企业90%的资金是银行提供的，只有不到3%的资金来自股市。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大力改革，把金融市场的变动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更有效的引擎。美国之音艾德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变冷了，可是呢，这并没有影响到双方联手在南中国海地区行动。日本公司将为俄罗斯能源巨头控制的越南大陆架油气项目来钻井勘探，勘探的地点位于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范围之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几天前同从事海洋勘探业务的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家日本公司明年将使用自己的海洋钻井平台在南中国海为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能源项目开凿两口探井。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这两口探井分别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罗斯石油公司所控制的061和05311区块之内。同日方的合作可使罗斯石油公司加快南中国海同越南能源合作项目的勘探进度。公司总裁谢琴表示，俄方始终欢迎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伙伴参与公司的项目开发。双方签订的能源开采和勘探项目合同不仅在俄罗斯境内，现在也扩展到了亚太地区。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同时也是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谢钦是普京的密友和亲信，曾经长期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最近刚刚陪同普京访华观看了北京阅兵。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等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地区都有与越南合作的能源项目。罗斯石油公司拥有南昆山盆地061区块天然气田35%的股权，拥有05311区块天然气田100%的控股权，同时还拥有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天然气输送管道将近33%的股权。除了南昆山盆地外，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同越南合作开采天然气，并拥有这些项目49%的股权，其余的股权归越南拥有。包括腾讯军事在内的中国互联网的一些博客文章说，南昆山盆地061区块、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这些区块多年前已经开始勘探和出产天然气。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说，中国和越南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同越南的合作中，俄罗斯会非常谨慎，不会刺激中国。卡纳耶夫说，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俄罗斯未必会采取一些动作在这个方面让中国不满。具体表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向当地派遣军舰。在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主权争执中，俄罗斯尽量避免表态。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透露，在他们与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中国学者 针对俄罗斯大量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公司参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媒体最近透露，除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之外，越南也被俄罗斯作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法国拒绝向俄罗斯交货为其建造的两艘西北风级直升机母舰之后，俄罗斯虽然得到了法国的退款，但仍然声称有权决定选择这两艘航母的未来买家。越南也同样被俄罗斯列入到了航母的潜在买家名单中。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说，俄罗斯同越南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越南军队一直都在使用俄罗斯、苏联的武器装备，俄罗斯不会放弃在越南的利益。学者卡纳耶夫则认为，俄罗斯与越南加强能源合作对稳定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有利。卡纳耶夫说，从1981年起，俄罗斯就已经同越南合作勘探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双方那时为此组建了合资公司，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俄罗斯绝不感兴趣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恶化，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其他高级官员最近先后访问了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向俄罗斯抗议表达了不满，造成俄日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但俄日之间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日本除了帮助俄罗斯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外，双方也试图在开发远东问题上进一步合作。俄罗斯媒体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虽然中国代表团规模大，出席的官员多，但由于目前卢布贬值和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资产价值降低，日本商界看起来比中国更感兴趣去俄罗斯的远东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籍台湾歌手范玮琪北京大阅兵当天，他在微博上晒自己孩子照片，被中国爱国网友辱骂不爱国而被迫道歉。之后呢，有中国知名的作家就仿效文革时期盛行的先说政治口号表忠心之后再说事的方式，近日呢就发微博来问事情，就引发了数万网友的模仿回复，讽刺效果弥漫了网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拥有近190,000粉丝的网络大 V 李海鹏，9月6日发微博问道：“祖国万岁！谁知道什么牌子有又宽又扁的冰箱？”很快，短短几天内，这条微博就被转发14000多次，获得4700多个点赞和8400多条评论，其中不乏许多网友的神回复。随后，拥有近1120万微博粉丝、因反毛观点近年红遍网络的历史老师袁腾飞，9月7日发微博说：“台湾歌手范玮琪由于阅兵日微博上晒孩子，被数万网友喷不爱国，范范被迫道歉。网友李海鹏发微博时吸取了经验教训：祖国万岁！谁知道什么牌子有又宽又扁的冰箱？”接下来看评论吧。袁腾飞微博的转发量更是高窜，两天就达近46000，另有近30000点赞和20000多条评论。有不同网友给李海鹏的微博献策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好像西门子有一款，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松下的吧。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支持国货，买就买松下。社会主义好，我家的冰箱用了20多年，比我还老，居然没有坏，没有机会换，日本的牌子。支持国货，抵制日货，全民一起看阅兵，冰箱我觉得还是松下的好。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月饼的大炮筒相机还是鬼子的品牌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千万不要买海尔卡萨帝，一年修了四回。还有网友留言说，解放全人类，买冰箱就要买广场馆内的水晶冰柜，质量可靠。忆苦思甜，斗思批修，话说天安门有个冰箱，质量好，装了个人在里面几十年没坏。更有网友鼓励说，袁腾飞和李海鹏老师说了，今天还要再接再厉，使劲的喷，喷出粪来也没事，要拿出那天喷范玮琪的劲儿来，不要辜负李海鹏老师，使劲喷吧，喷好了有新书赠送啊，书名分别是袁腾飞老师这群喷子是什么玩意儿和李海鹏老师的佛祖不在一号线。有网友回复袁腾飞的微博说，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德国法西斯。其实家用电器还是日本和德国的好，我家西门子洗衣机用了十多年，我家松下微波炉用了快20年，后来换的海尔洗衣机用了不到5年就坏了，最后又换了西门子的。和谐社会，你我共建，以孝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毛，冰箱还是伊莱克斯好。祖国万岁，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精神，我觉得德国的西门子冰箱不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个人偏爱西门子或松下的，保卫钓鱼岛，爱我中华，纪念堂那个应该又宽又大。对于爱国网友辱骂台湾歌手阅兵日不搭理阅兵，只晒自己孩子照片，中国青年报原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官方的宣传洗脑下，在如此大的中国出现很多喧闹盲目的所谓爱国者很正常，更多的人还是很理性的。他说，
我觉得也正常，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脑残那肯定是要有的嘛，有个几千万脑残那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呢中国现在总的从来民智已开。
在被斥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人为了显示忠心或者保护自己，在外有些人甚至在家中说话办事前都要先背上一段或一句毛主席语录。著名相声大师姜昆和唐杰忠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表演的相声段子《如此照相》，生动幽默地描述和讽刺了文革的这一怪现象。今年63岁，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李大同表示，每当左派爱国者出来喧闹之际，总会有理性的网民加以回击。这次作家李海鹏和历史老师袁腾飞就是以反讽的方式表达理性。他说，
所有这些脑残们出来，但是你可以在网上看到立刻就有回弹，又有理性的声音出来，这也得到同样广泛的传播，是吧？脑残也需要在这种民众自我辩驳当中得到校正。现在因为是个互联网社会，基本就是自媒体时代，是吧？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相对理性的意见最后总是会占上风的。
据报道，台湾歌手范玮琪的微博平时多以分享儿子们的照片和生活点滴为主。9月3日上午，他继续贴出儿子照片，许多中国爱国网友感到不满，责问为什么不看阅兵，不发爱国宣言。有人说，中国发生很多大事件的时候，你们脑子里还永远只有晒孩子。还有人骂称，不认同大陆就不要来大陆赚钱。但也有网友反击说，范玮琪没有做错什么，不应该道德绑架。在被谩骂之后，范玮琪9月4日晚发文谈及此事并进行道歉，随后范玮琪的这两条相关微博都被删除掉。此外，另据报道，网名圆月刀弯的河南郑州网友9月5日发长微博称，他9月3日阅兵当天在郑州开一辆丰田车正常行驶，准备右拐时，人多车多，车速极慢，一男子将电动车横在车前大叫，今天阅兵日你还开日本车，如果有枪一枪打死你， 并从车座椅上抽出一柄长刀，直接砍向前挡和引擎盖。而警方没有应车主要求追究袭击者刑事责任，称长刀有锯齿，是工具，非管制刀具，无法拘捕，只是要求行凶者简单赔偿了事。记者9月5日晚联系该网友，他先是表示愿意就此事接受微博私信采访，后在记者询问能否接受电话采访时，以无法确认记者身份为由婉拒电话采访。目前这篇长微博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全党在关键的2016年大选当中要团结，秉持有党无我的决心，团结一致，共同来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这样才能够胜利成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来自全台湾各地数十位地方议员在国民党中央总部中山厅参加论证联盟挺住后援会造势活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青年论坛联盟号召各地议员全力挺住是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唯有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挺住才能够胜利成功。他说，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国民党要人人秉持有党无我的决心，如果大家能够有党无我，能够秉持私欲，就能够知道我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只有团结在一起，大家有党无我，我们才能够争取所有选民对我们的认同，只有我们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先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让社会大众看得起我们，让社会大众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团结。
从7月19号洪秀柱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至今整整已经50天，在这段时间里，换柱退选等揣测谣传四起，面对谣言可能会导致军心不稳、人心涣散、选情不利的局面，国民党地方议员团结一致挺住，希望在总统大选中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决高低。此外，朱立伦和洪秀柱同台造势，也破除了国民党中央不挺住的传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说，既然要承担，就要勇者无惧，不管外边的风风雨雨、闲言闲语。他说，他把这些看作是上天对他的试炼，只有在雨里走、火里烤，才能练就抗压能力，才能承担中华民国总统的大任。他说，有了这个健康的心理准备，在任何风雨来临时，你就要挺住。洪秀柱说，人生是否活得很精彩，就看你在人世当中最后的十年、二十年中是否活得精彩。他说，要把自己最后的二十年作为政治修行路，把这次选举当作政治生涯中最后表演的那段时程。他说，
活得很精彩不是为我自己活得精彩，为国民党活得精彩，为中华民国活得精彩，好不好？
与会的国民党地方议员每人身穿一件红色的背心，胸部左侧有一个柱字。洪秀柱说，
大家知道今天大家穿的背心什么意思吗？红色的那个柱子是用绣上去的，是一个柱子，正好你那件衣服就代表洪秀柱，所以今天大家一旦穿了这衣服，就是我的分身啊，就是我的分身啊，就洪秀柱出现了。
论证联盟挺住后援会将在今后四个多月的竞选中，结合区域立委参选人在全台湾各地举办上千场挺住说明会和浮选活动，以最贴近基层民众的方式宣导洪秀柱和立委参选人的政见，寻求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县政府的文书金戴维斯星期二出狱了。 他呢因为拒绝向同性恋者发放结婚证书，裁定藐视法庭，被羁押了5天。两个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金戴维斯星期二走出肯塔基州格雷斯拘留中心，他先前因为拒绝向同性恋者发放婚姻证书而被拘留6天。一位联邦法院法官作出裁决，由于他的6个副手当中5个已经宣誓将服从法庭命令，向所有寻求合法婚姻的人发放结婚证书，因此可以将他释放。法官命令戴维斯不得干扰同性恋者婚姻证书的发放。戴维斯含着眼泪站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哈克比、他的律师斯斯塔福和他的丈夫乔身边，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Thank you all so much.
谢谢大家，我爱各位，我只是想把荣耀归于神，神的人民聚集在一起，你们是坚强的人民。
His people have rallied and you are a strong people.
戴维斯是基督徒，他认为批准同性恋婚姻违反他的宗教信仰。律师斯塔福说，戴维斯只是坚持他的信仰，不应当为此入狱。
大家知道金戴维斯只是坚持信仰，坚持法律。在肯塔基州，假如你发放没有法律条文依据的证书，就是违法犯罪，而肯塔基州议会并没有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
前阿肯色州州长、亲理派基督教牧师哈克比谴责最高法院今年6月做出的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决定。最高法院以5-4做出了上述裁决。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由原来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变成一个纷争四起的弱国。原先我们这里是人民统治，现在却变成了一个5名非民选法官自以为他们可以统治的地方。
戴维斯在被拘留期间，他所在的县政府附文书向好几对同性恋者发放了婚姻证书。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教宗方济各将在9月访问美国，在访美期间呢，他将要册封一位18世纪西班牙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为圣徒。不过呢，有一些美国的原住民批评把传教牧师朱尼帕洛·塞拉提升到圣徒的高度是有问题的。那么究竟塞拉神父他是圣徒呢，还是罪人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原住民之间的争议，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3日在首都华盛顿完成给塞拉封圣的程序。塞拉是西班牙殖民系统下的加利福尼亚宣道团的创立人，他是位于旧金山的都勒教会博物馆馆长安德鲁·加尔文心中的一个伟人。加尔文是美国印第安人，他家的一位18世纪先人就在这个传教站受洗，并最终葬于此地。加尔文从1970年代就开始敬仰塞拉。
我从那时起就与修道士们一起工作，推广塞拉神父的崇高事业。
加尔文的堂兄文森特·麦迪纳却说，塞拉不应该被封圣。
有记录显示，他当时是希望压制印第安语言的，还有记载说他派人取鞭子来鞭打印第安人。
麦迪纳说，西班牙人带来了疾病和文化破坏。在塞拉工作并埋葬的加州海岸的卡梅尔教堂，他被认为是保护原住民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人。来自蒙特利湾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考古学者鲁本·门多萨来到这里敬仰塞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国家分配的配合计划，安置16万移民。叙利亚以空军基地落入反叛武装之手。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针对伊朗核协议而陷入混乱。美国苹果公司推出屏幕更大的 iPad。 美国与贝宁签署将近4亿美元的电力协议。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chinese.com。 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